大乘起信论，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8面，更三结是正入。那么马明菩萨在造作本论的时候啊，他在因缘分的时候讲到啊，就是造作本论的宗旨呢，是要使令一切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好，换句话说呢，本论的语言文字的安例啊，它不只是当作一种知识学术的研究，而是能够真实的能够改造我们的生命啊，使令我们的生命从痛苦的因缘而成就于安乐的因缘啊。那么离苦得乐这样的一个宗旨啊，在本论当中的修学重点啊，有两个重点啊。那么第一个呢，是一个生灭门的修学。这个生灭的意思呢，简单的说呢，就是一种对立，叫做生灭。那么这种对立的修行呢，有两个内涵啊。第一个呢是有相行，第二个是无相行。那么我们刚开始啊，所修学的是一种有相行。有相行呢，就是说呢，我们依止一念的信心，那么皈依三宝，断恶修善。那么在有相行的修行呢，它的所缘境有两个，一个是一个三宝的所缘境啊，就是我们刚开始啊，面对这个清净庄严的佛法僧三宝啊，那么礼拜赞叹作业啊，透过我们深夜的礼拜，口业的称名赞叹，意业的观想皈依啊，那么来灭除我们重大的罪障。那么第二个所缘境呢，是一个众生法界啊。我们有时候也离开佛堂啊，面对这种杂染的众生法界啊，我们来修学布施持戒忍辱啊，透过持戒修福，那么安忍不动，来积极广大的福德资粮。那么因为这个我们在修学刚开始的重点，不管是三宝的所缘境或者是众生的所缘境，都是一个有相的境界，所以叫做有相行啊。那么当然透过有相行呢，能够灭除罪障，积极资粮啊，使令我们的生命呢，能够远离三恶道，而趋向于人天安乐的果报。但是这个安乐的果报啊，我们内心在受用的时候啊，我们会感到一种躁动不安，就是内心当中有这种爱取的烦恼啊，所以这样的果报呢，就在安乐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障碍。所以因此我们在有相行的阶段啊，我们希望能够从有相行啊，而趋向于无相行，寻求更殊胜的安乐。那么无相行它所观的境界呢，是一个无相的真理了，跟前面的三宝跟众生所缘境不同，它是一个无相的真理。就是说呢，我们从前面的断恶修善啊，开始去修无常观、无我观，观察这些种种安乐的果报啊，它的相貌是生灭变化的。所以这个生灭变化的意思就是无常变化给我们一种不安稳性。那么这不安稳性当然就是苦了，无常所以是苦了，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不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这些安乐的果报什么时候会失坏。所以从无常故苦，从苦当中呢，我们了解到啊， 这样的是虚为无主的，我们对于果报没有主宰性的，那么无我故空。所以这个时候从有相的果报啊，就进入到一种无相的空性了。就假借无常无我的引导啊，就从一种有相的这种境界当中啊，进入到无相的真理去了。那么这因为这个所言的境界是一个空性的真理了，所以我们阿弥陀无相行。那么因为不管有相行无相行呢，内心当中都是有所得相应的了，一个是对有相的执取，一个是对空性的执取了。那么既然有所执取了，当然它的方向都是向外攀缘了，有这种所谓的生灭相、构尽相、增减相，所以在本论当中呢，全部判作生灭门。当然这两个都是一个成佛之道非常重要的过程。那么现在就是说呢，我们这一刻呢，结是正入，当我们已经开始在修习这种有相的业力的修学，也开始内心当中启动我们无常无我的观照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从这种对立的生灭门啊，而趋向于平等的正入门？那么这以下讲出这个它的一个修学方便。那么在讲这一科之前呢，我们把这个科的内涵呢做一个说明啊。首先我们换到第十五面，那么这个第十五面呢讲到解释分啊。那么解释分呢有三科啊，一则显示正义，二则对治邪执，三则分别发具道相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一科呢是显示正义，那么显示正义当中呢又分成了三科，你看这个物二以后一个己一，己一呢显示正义啊先显示大乘佛法的正义有三科，第一个是总标二门啊，那么根二呢是各是二门啊，个别觉是二门啊，那么这个是第三科了，就是显示正义的第三科啊，结是正入。前面呢是把生灭门跟真如门的一个个别的内涵加以说明，这以下呢就引导我们如何从生灭门的这种有相行跟无相行的这种对立的修学啊，而趋向于平等的真如门啊，说这个修学的方便法门。好，我们看论文。复次显示从生灭门即入真灭门、真如门，所谓推求无印设置于心，六尘境界毕竟无念，以心无形象，十方求之终不可得。如人迷故为东为西，方时不转，众生异耳，无明迷故为心为念，心时不动，若能观察自心无念，即得随顺入真如门故。那么这一课的重点第一段先做个总标了，这一课主要讲的重点就是显示从生灭门而入真如门。这个门这句话我们前面也说过这个门有两种两层意思啦，一个是区别意，第二个是通达意就是说，那么当然生灭门它是一个对立的思考，对立的修学这个真如门是平等的修学，所以它有差别，但是这两个门也有通达我们也可以从真如门而入到生灭门，那么我们也当然也可以从生灭门而进入到真如门只要懂得方法，这两个门是可以互相的通达的那么我们从前面的一个生灭门，生灭门简单的说它就是一种因缘果报了它有所造作，那么有这种造作的因缘有所招感果报那么这个真如门它是非因缘非因缘非果报的是众生本具，那么诸佛所证的一个平等的法界。那么应该怎么证入呢？这以下有三段的说明先看第一段的总说。所谓推求五蕴摄之以心，六尘境界毕竟无念，以心无实实形象，十方求之终不可得。那么当然要趋入生灭门，你还得依止，要趋向真如门，你像依止这个生灭门所以我们应该推求，这个推求呢就是一种如实的观察。那么观察我们这个生灭的这个果报体这个五蕴的果报体 有色法跟心法，这个心法就是受想行识。那么这个色法呢，是一个执爱了，没有明了性的啊，一个是有明了性的啊。那么色法开出来的是六层的境界啊，就是我们刚开始啊，先破除所取相，这个所取的因缘就是啊种种的色声香味触法的境界啊。我们观察这些境界呢，是毕竟无念。这个无念呢，在法藏大师的解释就是，这个无念呢，就是没有真实的体性，没有真实的体性，没有真实的体性。当然，这个地方的观法有很多的观法了啊。不过，在大乘的角度呢，他的观察法门呢，都是从一心啊，万法唯识一心来观察。也就是说呢，我们观察我们在修断恶修善所招感的这个果报啊，虽然有殊胜的人天的色声香味触法的果报，或者在涅槃当中也有极尽的这种果报啊，那么这种所取的果报呢，都是我们心中所现的影像，它是如梦如幻的，所以叫做这样子，叫做不可得。从大乘角度是这样观察的啊，它只是一个心中所现的影像，就是这个一心真如啊。那么你用这个持戒修善的业力去熏习啊，它出现的人天果报啊，你用无常无我的业力来熏习啊，它现现的涅槃寂静。所以这些都是毕竟无念的，它的体性是毕竟空寂的啊。那么这样子呢，来破除我们对于所取相的执着。那么进一步呢，以心无形相，十方求之，终不可得。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破除人取相了。就是，那么既然一切法是由心所变现，那么这个心又是一个什么相貌呢？那么我们观察呢，心无形相，十方求之，终不可得。这个地方的心无形相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内心啊，没有一个决定不变的形象。啊，没有决定不变的形象。我们当然一个人呢、啊，你要不打坐、啊，你就不知道你的心有什么形象。你的心就是在这个外层的境界里面活动，啊，心随境转。但你要经常有时间打坐、啊，你就把这个外在的所缘境给消灭啊，就回观反照我们这一念明了分别的心事啊。你就发觉我们的心是有形象啊，那么当然有时候起善念，这个善念的形象是极尽安乐的形象啊，有时候我们起就是贪欲嗔恚嫉妒的心，这个时候他的形象是躁动不安的形象啊。当然这个形象呢，它都是因缘所生法。那么因缘所生法的空，这个地方的空的案例啊，它是用这种推求的方式。怎么推求呢？就是说啊，我们先假设说一切法是由心所变现，那么这个心到底能变现的心有没有自体呢？我们先假设它有自体，那么它有自体，它一定有存在的空间跟时间。我们先看看它的空间存在哪里啊？在空间上呢，十方求之终不可得，它不在东西南北上下，不在身内，不在身外，我们找不到它的一个存在的体性。那么从时间上呢，我们可以说是从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说是啊，我们之前也说过啊，说观察这个心啊，从时间上观察，说是未深无浅处，就是这个我这个善念的心啊，还没有升起之前，它潜伏在哪里？假设它有自体，它应该有一个潜伏的处所，但是找不到它潜伏在哪里。那么正深无住处，这个心在我心中刹那刹那生灭的时候，它也没有一个依止处，正深无住处。那么身已无气处，但它走了以后，我们也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所以从时间上观察也是密思了不可得。 只要有一个东西它在时间上空间上找不到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安立说这个东西是自性空的，它的自体是不可得的，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因缘所生法所现的一个相状而已。当这个因缘结束了，这个相状就消失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虽然说大乘安立的一切法是心所变现，但是它能变现的心也是十方穷之众不可得，它的明了的心性，它的本性也是毕竟空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了，基本上从生灭门悟入真如门的一个重点就是破执啊，破除我们对外境的执取跟对内心的执取了啊，这是一个方便。这一下讲出一个譬喻了，如人迷故为东为西，方时不转。就是说一个人啊，他起的迷惑了，他把东方当作西方，但是虽然他把东方当作西方，但是呢东方西方呢还是没改变，东方毕竟还是东方，西方还是西方，不会因为我们的迷惑啊而有所改变。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众生异耳，无明迷故为心为念，心识不动。那么虽然我们无始劫来内心啊，自从一念不觉以后，真如不守自性，我们不愿意安住在一种一真法界的平等的法界啊，我们欢喜去追求，总是觉得啊一定要有所得才快乐。那么这种有所得的心就造成了一种对立的思考，就是要无明，一个我相法相的自性的执取。那么这样子就产生一个念，这个念当然就是一种生灭性的。那虽然我们不断的在九法界的流转，一直生灭心啊，但是我们清净的一心真如还是一样，它是寂静不动的，不会因为我们这么打妄想而有所染污有所改变。所以换句话说呢，若能观察自心无念，即得随顺住真如门。所以我们在修学的有相无相行当中呢，只要多一个你不要改变你的内涵，再加一个法门，自心无念，即得随顺住真如门故。好，你观察我们内心当中，不管对安乐果报的执取，对空相的执取，这样的执取的心是密之了不可得啊，那么这样子就能够随顺你误入真如门。这个地方的随顺入啊，在法藏大师或者偶益大师的注解啊都有说明啊。法藏大师呢，他这段呢是把它分成随顺跟误入两个次第的啊，就是说呢，法藏大师说呢，我们刚开始修学啊一直有所得的心啊，不管是凡夫，不管二乘啊凡夫当然执着有相了，二乘执着无相的空性啊。那么但是这样子呢，虽然他没有进入到真如门啊，他也可以说是随顺真如门，随顺的啊，离真如门的距离比较近啊。但是呢，真实的悟入啊，那你就必须修自心无念，入平等法界。这个入平等法界啊，法藏大师倒是没有解释他的方法，不过偶益大师的注解就详细的说明啊。他说啊，这个我们今天呢、啊，要从一个生灭门进入到真如门的最重要的关键点，你要能够生观动心即不生灭，就观察你这一念生灭的扰动心啊，它的本性就是不生灭，就自他不二，这个妄想的本心它的本质就是真如，你就是这样观察啊。我们诸位如果能够回忆啊，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啊，说是得上品戒体啊。当然上品戒体不是你向外追求能够得到上品戒体啊，就是你那个人发愿的那一念心啊，你的心情啊，你在受菩萨戒的时候能够啊，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就你虽然你这念心是打妄想啊， 但是你能够很真实的肯定，你这个打妄想的心，它的本质就是一心真如。那么一心真如的心来发起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誓愿，这样子得上品阶梯。因为你这个平等法界就没有简别了，在因地圆满，你就种下了一个圆满的因种。这个观念在法华经啊也有非常的强调啊。法华经在这个性解品啊，性解品里面讲到说啊，讲出一个譬喻说啊，有一个大富长者啊，他很多的珍宝啊，那么这个大富长者只有一个独生子，这独生子呢在小时候突然间啊发狂啊，就离家出走了，再也找不到了啊，在外面啊就流浪啊，做了乞丐。那么经过了50年，辗转经过50年了、啊。那么当然这个小儿子了，他也慢慢长大了，但是他已经忘掉他的家在哪里了，就在这个外面呢、啊、做乞丐，有一顿没有一顿的。好，那么这个乞丐有一天呢、啊、就回到这个大富长者的家，他已经不认识这个家了。他看来，哎呀，这个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啊，没准能够施舍我一点饮食啊。那么他在这个门外偷看的时候呢，刚好被他父亲看到了。他父亲就说，哎呀，这是我流失的儿子了。那么就叫这个侍卫去追了。但是这个小儿子他流浪太久了，害怕就昏倒了。昏倒以后呢，这个时候啊，这大富长者就想啊，现在啊不是宣布啊他是我儿子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流浪太久了，个性卑劣，要广设方便了，所以就把他叫醒以后呢，就请他啊除粪啊扫厕所啊，那么发给他一点扫厕所应该有的工资。那么扫完厕所以后呢，慢慢这个人啊有资粮以后，对自己有信心啊，再进一步在掌管库房啊，掌管这个大富长者种种的珍宝啊，那么掌管库房做得不错，再送回当家，最后呢再正式的宣布长者富差，他就是我的儿子，他应该我继承我所有的财产。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诸佛菩萨诸佛在安利这个修学也是这个意思了啊，就刚开始呢，你一定从生灭门有所得的心下手啊，或者你啊从有相的因缘来积极福德资粮啊，或者你愿意从无相行来寻求解脱啊。但是慢慢的，如果我们想要从九法界的这种因缘果报而趋向于这个诸佛的清净法身啊，那么你就必须要观察自心无念，这个时候你的心啊就入这个一真法界的平等法界，这个时候你一念不生啊，一切法如的境界啊才能够进入法身。就是说呢，这个真如门啊，它这个门你要进去，它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你不记住，这个门你进不去了。这个规则就是自心无念，不管你对杂染的果报乃至于你对清净的果报，都不能够有一念有所得的心，这个是进入真如门的一个方法啊。这个佛教的修学啊，它重视这个行动力啊，也重视观照力，就你内心是怎么观照啊，就影响到你对整个果报的果证。就是外道也断恶修善，外道对于他们所皈依的境也礼拜赞叹作业，但是佛教徒的礼拜赞叹作业呢跟他们有所不同，就是你内心当中能够多一个平等的观照啊，这个时候你所积极的这个善业啊，就不是人天福报了，那是一个无上菩提的资粮。那么外道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修学，内心没有一种平等法界观啊，那么这样子只是一个人天福报了，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善业力啊，不能够产生返妄归真转凡成圣的力量。所以这内心的观照力非常重要，就是同样一个行持， 你内心当中缺乏的那个眼睛的引导，那么你这样的善业就不能成就所谓的称波罗蜜，不能到彼岸，不能到彼岸，只是一个善业。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广泛的在生命门当中啊，那么去追求我们的资粮解脱，但是你一定要加一个修行的重点，就是若能观察自心无念，即得随顺住真如门故。你在刚开始的就要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那么你才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得少为主啊，不知进取啊，那么就丧失了一个成佛的机会了。好，那么这个地方是等于是把这个显示正义啊这一课呢做个总结了。好，好，我们看己恶的对治邪执。那么前面呢是显示这个正确的义理，那么这个地方呢等于前面等于是生善了 这个地方等于是破恶啊，就是我们可能在前面的修学啊有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误的理解，那么又产生一个希望的执着，那么这个应该加以对治。好，这当中有三颗，先看更衣的总标二件，先把这个直取的相貌啊先做一个总说。对治邪执者，一切邪执皆依我见，若离我则无邪执，是我见有两种，因何为恶？一者仍我见，二者法我见。那么我们在对治邪执啊，先知道呢我们所对治的是有哪些的哈。那么我们所对治的邪执呢，简单的说呢，基本上就是我见了。我这个地方我见呢，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地方我见呢是指的是无明呢，无明啊，就是自性执啊，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认为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自体，这个自体是不假借因缘所生法的，那么这样的执取就是我见了。那么离开的自性执了，就没有所谓的啊邪执可得了。那么这个自性执开展出来有两个，一个是人我见，一个是法我见啊。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第二课再详细的说明。这个人我见呢，又叫做普特切的我见呢，就是对一种生命的一种执取，对生命本身的执取，就是我们在流转当中呢，我们这个明了的心性呢，那么一念的清净的平等心呢，接受业力的熏习啊，会创造一个果报体。那么这个果报体呢，我们在每一个果报体的就认为有一个常依主宰，这个就是人我见，常依主宰啊。我们这个果报体啊，这个五蕴果报体啊，的确有时候啊也有一点主宰性，当你的善业具足的时候啊，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你想要做那件事情啊，有些因缘会让你感到如愿，但是你如果认为说这个主宰性是恒常住不能变化的，是永远存在的，那么你这样子就是人我见了。就是说主宰性有时候会存在，但是有时候的生命啊你不能够如意的，但是业力善业现前的时候你能够如意，所以它是不决定。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主宰性是决定存在的，这个就是真我见啊。那么当然这个是从无常观无我观就能够消灭的啊。第二个法我见，这个法的范围就比较广了，前面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个体的执取，这个地方的法是指一切的因缘所生法啊。当然一念所生法有杂染的果报，有安清净的果报啊。那么我们观察这些果报呢，都是因缘所生法。这个因缘所生法我们前面也说过啊，大乘的菩萨修法空观啊，它的重点啊都是观察万法为实，就是说呢，什么叫做法执啊，你认为这个法 离开正念心有真实体性啊，离心别有，这个就是法执了。所以这个破除法执的方法就是观察一切的法，杂染法、清净法都是一念心所变现。啊，那么当然这个就是破除法执了。这是一个总说了啊。我们看这个东方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有所不同啊。啊，这个东方的文化它的重点呢偏重在这个生命科学，就是对这个心呢有很多很多的深入的研究，当然也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知取。东方文化的整个生命的精神体力都耗费在对心思的研究，他对于去创造物质啊、传坚炮利啊完全没有兴趣的啊，但是他开展出一个非常精致的人际关系。所以东方文化的重点啊人我见比较重，但西方的文化它是比较重视自然科学啊，对这个大自然的啊各式各样的因缘法它有好要去追求啊，科学啦、医学啦啊。所以这个西方文化呢他的人际关系比较单纯，但是他们这个法界呢会比较重啊，当然这就是众生的等流习气了啊。那总之我们这个对这个执取啊主要是一个生命的执取，一个是对一切因缘所生法的执取，这两个重点。好，我们看根二的别是二见。别是当中呢先讲到人我见啊，人我见当中呢啊，人我见者依诸凡夫说有五种啊，有五个啊，依止这个生死凡夫啊，那么安立的五个，我们先看第一个。依者闻修陀罗说，如来法身毕竟寂寞，犹如虚空，以不知为破浊故，即为虚空是如来性，因何对治名虚空相，是取妄法体悟不实，以对色故有是可见相，令性生灭，以一切色法本来是性，实无外色，若无色者则无虚空之相。所谓一切境界唯心妄起故有，若心离妄动则一切境界灭，唯真心无所不骗，此谓如来广大性质究竟之意，非如虚空相故。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分成两大段了，先提出一个啊，我们一个执取的相貌，再说明它对治的方法。先看第一段。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听到这个大乘的经典上说啊，如来法身毕竟寂寞，犹如虚空。那么当然，佛陀在讲到这个佛陀所依止的身，当然这个身就是依止处了啊。就是佛陀那个清净明了的真如的平等的心啊，他也要有个依止处啊。那么这个佛陀的心依止什么呢？依止清净法身啊，不是我们凡夫这种老病死的业报身。那么佛陀为了解释啊佛陀那个真如平等的心所依止的法身啊，他的一个相貌呢，佛陀说啊，他是毕竟寂寞的，他没有这种生灭变化的相貌，没有这种老病死，它是极静而不生灭。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佛陀讲出一个譬喻啊，犹如虚空啊。所以说我们一般在了解譬喻啊，要起其意，不能起其相。这个虚空有二意，一者周遍意，它是周遍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虚空了啊。那么第二个呢，它是无差别意，它没有差别相的啊。你说这个啊，这个房子啦、桌子啦、啊椅子啦，这各式各样的都是差别相，但是虚空是没有差别啊。那么佛陀就是用虚空来比喻啊，那么佛陀清净的真如的心所依止的法身呢，是无差别意，是周遍意，所以名字为法身啊。那么我们凡夫呢，不知道佛陀讲这个虚空呢，是在破我们这种有所得的执着了啊。就把这个虚空呢当作这个佛陀的一个法身的体性，以这个虚空的相状来当作体性，那么当然这样就是一个障碍了啊。 因何对峙？我们看对峙，第一段先做一个总说了。明虚空相，视其妄华，体无不实，以对色故有，是可见相，立行生灭。那么虚空呢，其实它是一个虚妄的生灭法，它的体性是虚妄性的，也就是说呢，它等于是一个依他起性的，它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啊。怎么说呢？以对色故有，是可见相，立行生灭。那么它是相对于一切的色法而存在的，就是说哦，我们说这个是一个色法，那么色法以外的都叫虚空了，所以它是依止色法的相对而安立的，所以它是眼睛可见之色，它是可以去掩饰可以了别的，所以它是一个啊，它能够使令我们心产生生灭的作用啊。这做一个总说了，它本身也是一个因缘所生法。第二段别名，一切色法本来是心，实无外色，若无色者，则无虚空之相。那么其实一切的色法，这个地方的色法包括有相的色法，也包括无相的虚空，都是色法，所以虚空也是色法。那么都是一心真如所显现，实无外色。这个地方就是破除这个虚空的虚妄性。就是什么叫本来是心，实无外色呢？假设虚空是真实的，当然真实的意思就是它非因缘而改变。比如说我们人去看虚空啊，看到是一个无形象的东西，但是科学家说啊，这个狗看虚空是灰色的，那么恶鬼道看虚空也是有不同的形象。假设虚空是有真实体性的，每一个人去看虚空啊，应该是无差别啊。所以说呢，这个虚空呢，它是本来是心，它是心中的业力所显现出来的，所以它没有一个真实的色法了啊。若无色者，则无虚空之相，所以这个离开的这些啊心外的法就没有虚空可得。第三段做总结了，所谓一切境界唯心妄起故有啊，若心一妄动，则一切境界消灭，唯一真心无所不骗啊。所以一切的境界啊，都是我们这念心的妄动啊，这个动就是业力的，业力的造作才产生的果报啊。那么你这个业力消失的，这个果报就消失了啊，唯一真心无所不骗啊。第三段做总结的，此为如来广大性质究竟之意，非如虚空之相故。所以诸佛的清净心啊，那么是清净广大的，它不像虚空是一个有为的生灭法。这个以虚空为法身的，我看佛弟子很少有这种思想了，一般都是外道了。就是说啊，外道啊，他也没办法去听闻这个佛陀所开显的这些大乘的正义了，那么他就依止自己的胡思乱想啊，他就也能够胡思乱想当中得到一个结论啊，他知道我们这念心是扰动相，是苦恼相，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想办法把他内心当中的扰动相停止下来，再修这个禅定。那么当然禅定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境呢，依止一个特定的所缘境呢，心里所缘专一安住，心里所缘相续安住。哦，他的整个心啊，就透过他的一个专注集中啊，就慢慢的从这种躁动的出众相啊，就到了一个极尽的清安的相貌，就从这个意界啊的心态啊，就提升到这个色界。这个时候的色法是清净维系的色法，所以他有这个殊胜的清安乐。但是这个时候呢，当然因缘所生法都是有所得，当然就是有所得的这个果报体啊，就有个问题啊，长者生厌。你看佛陀长时间安住在真如，他也不会有厌烦的心啊。但是凡夫的心，这个果报体啊，他这个因缘所生法，他就是对立啊，有好就会有坏啊， 所以他这个在这个极尽的色界当中的禅定呢、啊，他觉得这个色法是一个障碍啊，如鸟在笼不得自在，所以他一直想要去超越这个色法的障碍啊。当然佛法是认为色法不是障碍，障碍是我们的污名啊。那么他怎么去破灭色法呢？他就要去攀岩无边的虚空，以虚空为他的一个生命的归依处。那么他不断的去观取虚空以后啊，所以你在念心啊，你怎么造作、啊、他就会出现什么果报啊，慢慢慢慢的这个粗重的业果色法就消失掉了，只有极尽，只有那个精致的定果色了啊，这个时候就从色界去入到无色界去了啊，到无色界去了啊。当然因为他所依止的虚空呢还是一个有为的生灭法，所以他这个禅定消失了以后呢，就继续的受三界的轮回了。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啊，以虚空为法身啊，这个地方是一个错误的知见，因为虚空也是心中的一个影像，是这个意思的。所以我们在后面呢、啊，他有很多的直取的啊，就是说呢。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你今天你心中的归依处啊，你选择的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们修行当然有所谓的目标，有所谓的过程，你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依止圣灭门来加以对治，但是你的目标你的归依处不能有错谬，否则你在整个修学圣道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一个迂回错误的果报啊，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意思，就是你刚开始啊，你所皈依的目标不能有错谬啊。好，我们先。